从五旬节开始，福音迅速传扬各地。在耶路撒冷参加节期而听到福音的人，把这信息带回去各处犹太人散居的地区。新约只将使徒保罗的传道行踪详细地记录下来，事实上其他使徒亦曾周游四方传道，并在各地建立教会。凡信主的人都成了基督的见证人。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使徒行传八章四节。只要有人接受福音归信主，不论人数多寡，便都成立教会。这样的做法使教会的侍奉有了一定的永久性。又由于教会从开始就学习直接倚靠圣灵行事，尽忠于基督，因此不久就成为传扬生命之道的中心。圣经提到帖撒罗尼迦新成立的教会时，指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八节。虽然每个教会本身都具独立性，不受任何组织或教会联合组织形式所管束，但各地教会彼此间的紧密联系一直在维持着，而且因为传道的弟兄们经常到访而不断的兴旺起来。使徒行传15章36节，聚会都在家中或其他可以容纳多人的房子里，或在户外举行，所以无需特别形式的建筑物。这种所有肢体一同参加的聚会活动自如，虽无组织却仍是一个整体，只强调在基督里分享同一的生命和同一位圣灵的内住，不拘形式，使教会能经历逼迫而气力不动，将救恩的信息向世人传扬。最初的时候，福音是由犹太人传给犹太人，经常利用当时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会堂的制度是犹太人在分散各地数百年来仍能保持民族意识与宗教统一的简单而有效的机构。犹太人散居外地多年，没有被外邦所压服或同化，可见圣经与会堂维系力量之大。设立会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念诵圣经、讲解经文和祈祷。其原始于上古时代，诗篇74篇记着说，你的敌人在会中吼叫，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诗篇74篇4节8节。会与圣所原文与会堂一字相同。据说犹太人被掳归回后，以斯拉进一步强化了会堂的组织。犹太人后来再次被分散到外邦时，会堂的重要性就更加强了。后来罗马人毁坏圣殿，就是当时犹太人敬拜的中心，分散各地的会堂就成了一股不可摧毁的力量，维系着犹太人度过了接踵而来的逼迫。每个会堂的中心设有象征性的约柜，内放旧约经卷，约柜旁设桌子安放经卷以便诵读。在公元135年伯哥基珀起义，要救犹太人脱离罗马的统治，一时似乎成功在望，但终竟失败，给犹太人带来可怕的灾难。虽然武力未能使他们重获自由，但以圣经为中心的集会传统却挽救了这民族不致全部消灭。会堂与教会的相似及关联显而易见，分布地上各处的教会主耶稣均在其中。他曾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18章20节。主也以圣经作为教会永不更改的引导，各处教会不至于消灭，原因亦在此。如果在某一个地方教会遭破坏，在别的地方就会兴起另一个教会来。散居外地的犹太人在外邦人中热心宣扬真神，因着这些见证，许多人归向真神。在主后第三世纪，希伯来文的经卷给译成了希腊文，就是所谓七十世译本。希腊文是当时和以后多年来在不同语言的民族彼此沟通的主要语言，所以在七十世译本圣经面世以后，外邦人也可以阅读旧约经卷， 有了沟通的工具，犹太人就利用会堂的集会和商务上往来的机会去做那美好的工。主的兄弟雅各曾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使徒行传15章21节，希腊人和其他的人就给带进会堂去听律法书和先知的话，他们在罪的重担和异教之风的重压下，正感混乱不安，而哲学又不能满足他们。会堂就使他们认识这位唯一的真神，因为商业上的关系，犹太人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物，他们就利用这些机会努力不懈地去传扬真神的道。当救主基督来到地上，要应验以色列人的盼望和见证时，大批犹太人和信奉犹太教的虔诚人都归信了他。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基督是亚伯拉罕所蒙的应许的后裔，是大卫最伟大的子孙，但当时的统治者妒恨他，又见外邦人蒙恩一同聚集，正如福音书所说的，心中就更嫉妒，拒绝不信他们这位君王和救主，逼迫主的门徒。他们没有救主，只好继续走他们那满了悲惨愁苦的路。救主原是神向人所显出的大爱和拯救的大能。最初教会在犹太人当中建立起来的时候，犹太人是最先抵挡教会的人，但不久以后教会纷纷在各地成立，而当外邦人也蒙恩归信基督时，教会就受到希腊哲学思想和罗马帝国权势的冲击。在主被钉的十字架上面，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罗马三种文字写上给他的控罪，请参考约翰福音19章20节。就在这些文字所代表的思想和政权的领域内，教会开始受逼害、受苦，但后来却是在这些权势下首先得胜。犹太教给教会的影响并不止于有形的攻击，带来更长远影响的却是把基督徒带回去律法之下。保罗在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中就大力抨击这种开倒车的论调，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拉太书2章16节。从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的记载，可见教会最初遭遇的严重危机，就是把自己又陷于犹太教派的范围内，以致失去了向所有的人宣扬神借着基督所施行的拯救大功的自由和能力。希腊哲学所寻索的不外是一些关乎神的哲理、自然的阐释和行为的准则，尽量取材于各种宗教和各类思潮，不拘是来自希腊的或是罗马的，甚至是非洲的或是亚洲的，于是产生一种所谓神秘的直觉领会。各种哲学系统因之先后应时而生，引起一片激变。诺斯底主义的各种派别多半是把不同来源的思想也为一炉，管它是异教或犹太教或基督教，一概兼容并蓄。他们所探索的不外是那些隐藏在异教的外表形象下所谓的奥秘，常常标榜二元思想，主张两位神的并存，一为光明，一为黑暗，一善一恶，又主张物质和一切属物质的东西都是来自黑暗的权势，受这权势的管制。至于一切属精神领域的，却是源出于至高的神。这些哲学推测形成了当时冲击初期教会的多种异端的理论基础，在新约圣经中，尤其是在保罗和约翰的书信里，早已对这些异端提出抨击。结果教会为了保持信仰纯一，采取了反击，但这些反击手法带来给教会本身的影响远甚于这些异端所引起的影响，主教的管制和权力因此得以随着圣职人员制度而膨胀，很快就使教会严重地变了质。罗马帝国已逐步地介入对教会的逼害，以至于至终要倾其全力去粉碎毁灭教会。